每天十分钟，遇见更好的自己。天下文化 Podcast。
大家好，我是林雪文。2024年第一季进入了尾声了，春暖花开的时间，希望能够赶快来。过去个礼拜呢，我想全世界最重要两个重点啊，一个美国联准会，一个日本的银行，日本央行啊，都有一些动作。那我们以财经的角度来看看过去一个礼拜发生的重要新闻。首先3月21号啊，美国联准会宣布第五次按兵不动，把基准利率呢维持在 5.25% 到 5.5% 之间，并维持今年还是有可能继续降息三次，就口径没有变。那道琼指数呢，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一口气上涨了400点。不过乌鸦也是开始出现了，因为资产管理公司 Vanguard 就公开认为联准会有可能今年会一直玩这一招，就说要降息一直不降息。这跟 FED 预期今年降息三次的观点有一点违背，因为鲍尔说的不是这样。那市场却是开始质疑 FED将通膨降至 2% 的决心到底有多少。可是呢，政策制定者一旦失去他们的 credit 他们的前瞻性指导的力量就会随之丧失，那也意味着通货膨胀有可能会相应上升。同时间我们也看到台湾的中央银行突然决议升息半码，其实跌破了市场眼镜。那背后考量呢，很多人说是因为电价即将要在4月调涨，所以通货膨胀的阴影开始出现。看来呢，通货膨胀还是像鬼灭一样飘忽不定。各国央行呢瞻前顾后，头痛不已。那我们要怎么解读先看国际媒体CNBC 的标题写的是联准会维持利率稳定，并且维持今年还会在某些时候三次降息。纽约时报说的则是市场上开始出现大型科技公司跟联准会之间的拉锯战就科技公司有点不知道进退维谷那 Bloomberg 的标题是写台湾意外加息被认为是为了一劳永逸我们来看看到底要怎么解读。说真的20号的联准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其实大部分的人是不意外的啦。而且利率的预测的所谓的点阵图呢，也显示多数的决策官员还是预测今年会降息三次那令市场对降息幅度可能缩水的忧虑其实暂时是没有所以美股才会上涨嘛。可是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很多人确实认为底层是暗潮汹涌因为这一次会议还是有露出一些讯息以及鲍尔之前的诸多说法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其实很多人心里面还是有点忐忑不安那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有出现鹰派的倾向跟三个月前相比这一次有五个委员缩小了对降息幅度的预测，而且预测降息三码的只有再少一人就会缩小降幅，那有可能就变成两码那另外呢，多数的官员对2025年也就是明年的预测降息幅度也由原先的四码缩小到三码。那最重要是官员对长期利率也就是所谓的中性利率的预估由 2.5% 上升到 2.6% 往上走了所以差距虽然不到半码，却是一个有可能长期走高的征兆不过鲍尔还是很厉害在整个记者会里面不停地表示通膨还是很高，而且出现比预期更有粘性，但是他认为呢，这只是通膨下降难免出现的颠簸，并不会改变通货膨胀率回归到 2% 的路径看起来三言两语就把鹰派打得鸦雀无声。可是我们在观察今年的经济数据通货膨胀确实没有销声匿迹，过去三个月和过去六个月的通货膨胀年增率都比年度升幅还要高，而且目前产品类价格的下跌接近尾声，近来国际油价又开始上涨，所以通货膨胀的服务类相关的看起来还是很强悍那这是通货膨胀的最后一里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那鲍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自己反反复复你如果回去过去看他两年的说法，那一下子说降息不远了，一下又说通膨这个太高，那说法变来变去所以呢整个市场被他搞得金融市场这个乌漆麻黑的所以 FED 的 credit 真的有受伤不过这也凸显了 FED 的决策真的陷入困境首先鲍尔一再强调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以及所谓的恢复平衡，但是大家都知道全世界人口老化、去全球化、能源转向绿化、地缘冲突激化，还有供应链的块状化整个外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那美国本身也有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包括 消费者边际支出的倾向明显升高，储蓄率由 6% 降到 4%。 那企业在供应链布局上也从重视效率转为强调韧性，所以预防性的库存也在增加。那劳动市场还是很紧俏，工资年升率甚至超过 4%、那这些内外转变当然就使得经济体系呢有一些通货膨胀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到底 FED 是不敢轻动，还是它其实早就决定了，或是被这两项因素锁死，没人敢说。而更重要是11月要大选嘛，那到底是川普还是拜登，那鲍尔到底会不会政治性考量更多，是没人敢说的准。拉回台湾，中央银行呢突然决议升息半码，很多人说意外也不意外，为什么呢？因为4月份要调涨电价啊，所以很多人说为了抑制国人预期通货膨胀心理，所以调升政策利率稳定物价，为了让台湾的金融更稳健啊。然后呢，另一个央行没说的理由是最近台湾炒的这个风风火火的投信募集 ETF 啊，非常热络，很多的钱都往那里钻，代表什么？台湾的超额储蓄率真的太高啊。那这种疯狂购买这个所谓房地产跟股票，本来在台湾就是长期以来有的，不过最近这个情况真的有点强，所以央行的适度升息让新台币趋向升值，或许也是一个治本之道哦。但事实上我觉得，透过增加国内的投资，增加民间的消费，增加进口及减少出口，这四个方式才是真正这个治本清源的方式哦。那定存利率过低呢，确实导致很多人把资金转入股市和房地产。其中从2017年起，股市呢什么当冲证交税的减半啦、持续资金已经变成常态，也导致台股成交量大增哦。那至于房地产市场，则是不论财政部的打房或央行的选择性信用，好像都没有用。所以长期趋势来说，台湾还是有很多结构性上真正的问题哦。如果央行维持低利率政策，上面两个负面效益，股市、房市当然会越演越烈哦。那经济部呢，这个调涨电价也是势在必行。那环境部呢，则预计从2025年起，每年碳排放超过 2.1 万公吨的大户要苛征碳费，这都可能助长通膨。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央行决定小小的升息，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啊。今天第二则新闻呢，我们来看看日本。3月19号，日本的央行日银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议哦，宣布已确认有薪资与物资的良性循环，所以呢，他们决定实现持续安定的 2% 的物价目标，所以确定解除2016年2月以来实施的17年的负利率政策。虽然日银呢目前仍以抑制快速升息为主要立场，但在眼下日本的房市价格高涨的情况之下，房贷利率上升也将给消费者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日本的景气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经济学家普遍预期哦，接下来的升息脚步不会太快啦，日本也不敢啦，所以日元疲软的趋势不会变。所以汇价呢，我们确实看到在宣布哦这个放弃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呢，其实日元是继续贬值的。所以面对日本的结束宽松货币政策，我们应该怎么解读？日本真的就这样子一路晴空吗？还是很多的风险其实是挥之不去啊？我们先看国际媒体 ，CNN 的标题说的是日本17年来第一次升息，结束了负利率。那 CNBC 的标题是日元先生表示哦，如果日元跌到155，日本政府还是可能干预哦。那 CNBC 的标题是即使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经指数破纪录的涨势到底能不能持续？问号哦。那日本银行19号这个会议的重大决定哦，确实结束了为期8年的负利率政策，也取消了同时有宣布哦 YCC 就是殖利率曲线的控管政策，而且呢不再继续购买日本股票 ETF 还有房地产信托基金，基本上脱离了长期以来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也相当于宣示日本将近三年来的通货紧缩就此走入历史。哇，恭喜哦。那众所周知，日本从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由于家庭和企业的负债沉重，经济就一直陷入长期的财务性衰退，那消费跟投资也急剧萎缩，物价更是经常处于下降，所以很多人说它是通货紧缩，甚至工资和物价的下降漩涡。那期间又发生了什么关西大地震啦、福岛核灾啦，那台湾、韩国、中国大陆开放，那都造成整个日本呢越来越糟糕，而且日本自己还有什么比别人更早的人口老化还有少子化哦。所以尽管呢日本政府一再扩大财政支出，长期维持超宽松，可是看起来就像是扶不起的阿斗。一直到2012年安倍晋三，大家还记得吧，三支箭哦，才看起来有机会，不过当时看起来哦效果还是不大啊，讲起来很悲哀，他死掉之后好像看起来日本才真的变了哦。 那整个情况的改变一直是到新冠疫情干扰了供应链，还有俄乌战争推升能源和食品价格，加上其他国家升息导致日元汇率的重贬，加上日本的这个东证所改革，日本企业精神回来，整个日本终于开始改变哦。那日银这一次的政策转向，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哦？首先要强调的是哦，日银仍将维持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照据说，有人说日银呢本来是考虑三种做法，是把利率升到零左右呢，就是最松，或者是零到负0.1%温和，又或定在0.1%。那最后他选择的是走中庸路线哦，那表示呢，日银呢很快可以再度升息，不过他也不想过度紧缩。那终结负利率最大正面效应呢，在于凸显日银相信经济能够走上自我实现的成长路径。那多年来由于通货紧缩形成的恶性循环可能可以不见。那现在终结负利率呢，也显示日银对通货膨胀能够守稳，而且目标深具信心，从而它可以刺激消费，摆脱通缩，甚至催化投资，提高薪资，带动经济的增长。那比终结负利率影响更大的动作，则是日银取消了殖利率曲线的控管政策。那日本银行呢，将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压低在零左右，就是为了抑制长期资金的利率，持续刺激国内的投资。结果却因为日本国内缺乏投资机会，使日银发出的资金转往国外，追逐更高的报酬率。这就是所谓的利率汇率双套交易。那现在取消这个政策，殖利率就可以重新上升嘛，有可能吸引在国外的资金重新回来，带动日元升值。那好处当然就是日本的金融情势不会骤然转紧，但是坏处就是说出口产业会压力比较大哦。不过说真的啦，你期待日本银行哦一下子紧缩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人本来就很谨慎嘛。那我感觉哦，日本央行现在所谓的放弃超宽松货币政策哦，可是金融风险并没有办法完全消失哦。首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为了在国内寻求比接近零更好的回报，很多包括退休基金、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哦，其实过去以来都成为了日本的主要国际投资者，所以国内收益上升可能会诱使日本投资者紧缩开支，从而减少对美国和欧洲政府债券的需求哦，这是第一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呢，日本的公共财政，那大家知道日本债务很高的，大概是经济规模的 2.5 倍，那很容易受到殖利率上升和日本央行债券购买减少的影响。如果日本国内的利率走高，持有大量日本债券的机构投资人也可能会面临损失。那对商业银行来说，较高的利率会提高净利差，但监管机构意识到任何资产都会带来有点像美国矽谷银行的动态风险，所以可能监管会收紧。那最后一个风险可能就是说呢，我刚才前面说到很多日本银行在海外进行放贷，那现在美国有所谓的纽约社区银行嘛，其实东京的清空银行也因为有投资美国商业房地产出现亏损，所以股价暴跌，所以这也可能是一个风险。那不管怎么样哦，日本的政策利率呢不会发生太不可预测的变化，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哦。美国的政策利率倒是有可能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会影响利差汇率和避险的成本。那其他经济冲击也可能会改变日本或国内的成长，所以日银到最后后面还会怎么样，我们其实还是要观察哦。那照案例我还是推荐一下最新一期经济学人的这个封面故事哦。其实这一期经济学有两个封面故事哦，全球版本讲的其实是以色列啦。那因为这种地缘政治紧张，我觉得吧，西方的这个偏颇论点太多，所以我今天选择的是欧洲版本的封面故事。谈什么呢？谈英国，但不是骂英国，它是告诉我们英国在这个接受移民的容忍度上面，诶，倒是可以成为全球一个标杆。在封面设计上呢，编辑群就很写实哦，在最多英国非法移民上岸的英吉利海峡的海滩上，诶，他放了一个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哦。那在他高举的火炬旁边写了两大段的黑色字体，大字写的是英国的超级势力 Super Power， 小字补充的是他到底在移民上面做对了什么。确实啊，现在全球化一去不回，地缘政治紧张此起彼落，那气候变迁挥之不去，真的很让人头痛。但真的让各国政府最烦恼的是老龄化和少子化，还有人才外流的危机。通货膨胀呢，更一次凸显了缺工问题哦。那每个政府都在高喊要解决什么老龄化、少子化，并且寄望年轻人多生小孩，但是看起来都不切实际。所以我们从英国的一些实际状况倒是可以给全世界作为一个标杆了。这大概是这一个封面故事想告诉我们的内容哦。那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过去一个礼拜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新闻，还有经济学的封面故事，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